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在面对一些无法掌握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特别的焦虑，而且呢焦虑到一种情况，甚至会觉得好像有点恐慌哦，就好像你无论一些大小事都会让你非常的慌张。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不小心也怀疑自己，诶，我是不是有一些焦虑跟恐慌的情况？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样继续为你邀请到主爱心灵诊所的院长吴家景医师，要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焦虑症和恐慌症。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吴家景医师。
是，吴医师，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佳佳提到焦虑症跟恐慌症这两个症状呢，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吗？还是说其实这两个症状是要分开来看的？
焦虑症跟恐慌症其实他们有他们相同的地方，也有他们不一样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属于是焦虑的一个状况。那焦虑症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长期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有时候也不见得有原因，不见得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烦恼。那有些人严重到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让他焦虑，什么事情就会让他很烦恼很担忧，你就觉得这个人齁怎么会一直在好像无时无刻的就是处在一种坐立难安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一个焦虑症的一个状况齁。恐慌症呢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恐慌的发作的时候，它是在一个短时间之内，譬如说十分钟，经常是在十分钟之内，这个焦虑的程度突然急剧的拉升，就很像是一个突然飙了一个高音出来一样。当这个焦虑的程度是一个极度的焦虑，而且它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时候呢，那这个就叫做恐慌的发作。当恐慌发作的时候会有一些典型的表现，譬如说他瞬间觉得头很晕，好像快晕倒了，瞬间觉得呢这个呼吸快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瞬间会觉得说这个心脏好像快要停止的感觉。所以恐慌发作的时候，往往这样的一个当事人哦，他会觉得好像他必须要赶快去急诊室急救哦，否则可能会好像整个人就快要死掉一样，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样的感受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可怕。其实没有发作过的人，没有恐慌发作过的人，大概没办法体会那样的一个很可怕、很恐怖的一个情境跟这样的一个状态。当这个恐慌发作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会感受到这个可能会。譬如说手脚会发麻，甚至有一种失去那种现实感的一种感受，当然经常出现胸闷，有一些心跳会变得很急促的，呼吸变得很急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很多的恐慌症的人，其实他一开始他不是去精神科的门诊看诊，他是去心脏科。很多人他觉得他自己心脏有问题啊，好像那个心脏病发作的感觉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出现在心脏科的门诊里面。好，那有些人是跑到加医科去了，有些人跑到胸腔科去了，因为他觉得胸闷，是不是他的肺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气管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往往做了检查之后发现，医生都告诉他们说其实你的检查报告都是很正常，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过非常多检查之后呢，最后才会辗转由医生的转介或者是朋友的介绍，最后才会跑到精神科来看诊，最后才发现说有可能是一个恐慌的状况，因为做了一大堆身体检查都没事。也经常会出现在一个医院的什么地方，叫做急诊室。刚刚有讲过这个恐慌发作非常恐怖，觉得自己快死掉的感觉，经常就被送到医院去的，尤其是急诊室去。所以急诊科的医生一定遇过恐慌症的病人，一定会遇过的。好，那往往送过去之后呢，可能很快就好了，也许检查做一做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能到院了之后发现就这个身体就好多了。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来急诊，明明就刚刚那么可怕怎么好了那么快。所以呢这个恐慌症我们经常会误以为它是身体的疾病，误以为它是一个可能是内分泌或心脏科或是胸腔科的疾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啦，做了很多的无谓的检查，才发现原来是恐慌症。所以恐慌症跟焦虑症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它就发生了，那时间无法预期也许一个礼拜好几次，也许一个月就好几次，但是每次发作都非常的可怕，每次发作呢都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甚至感觉自己是不是就活不过现在了，可能就要走了那样的感觉。很多人就很害怕下一次的发作 很怕说我不知道下次我去哪里的时候会发，所以很多人会发展出一个状况啊，就是恐慌症的病人会往往他会很害怕去某个地方，譬如说有些人不敢搭电梯，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哦，他在搭电梯的时候他发作，没有人救他，也逃不出去啊，没有出口。所以那有些人呢不敢开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开车上路之后，万一我边开车边发作怎么办哈？啊，到时候会发生车祸，或是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面没有人可以救他，他逃脱无门。所以呢，很多时候是他会害怕做某件事情，或是去到某个地方。那很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怕去人多的地方，百货公司啦，去逛街、逛夜市啦，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因为他害怕他发作起来哈，人太多了，他逃不出去哈。那很多人是不敢搭飞机，为什么不敢搭飞机？因为他害怕在飞机上面发作，飞机上面如果不舒服的话，没有医生，没有医疗器材可以救他，所以他干脆不搭飞机。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这个飞机的恐惧啦，对于这个不敢去百货公司啊、电影院的恐惧啦，不敢搭电梯的恐惧，其实有可能他的原因、他的来源都是因为曾经恐慌发作过，然后他开始害怕到这样的场所或是做这样的事情，这些状况跟现象都是跟恐慌症有关。
那所以听吴医师讲这么多有关恐慌症，吓到跟真的落入在恐慌的情境，其实他的状态是差很多的。如果真的落入到恐慌症的情况，这是不是跟他的一些生活背景有一些关联呢？
我们现在对于恐慌症的一个病因的一个理解，现在最常用的理论是说我们人体有肾上腺素，那肾上腺素它什么时候会分泌，就是譬如说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有危急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生嘛，求生存，所以我们的肾上腺素会分泌，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变快，我们的呼吸会变快，因为我们要面对到一个压力的情境。这个恐慌症呢，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它的肾上腺的分泌不正常，在不需要分泌的时候它也分泌了，那在没有一个压力的情境或是一个危险情境的时候，那它也在分泌，所以呢变得说这个肾上腺的分泌有点处在失控的状况了，这个失控会让它这个无预警的一下子突然就血压就飙起来了，心跳就加速了，然后呼吸就变快了，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解释恐慌症发作原因的一个理论啊，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理论。所以呢好像这个类似的症状要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赶快告诉自己说是没事的，安抚自己。好，如果说假设我们有朋友在旁边要快发作起来了，我们要赶快安慰他，赶快安抚他，让他这个小的这个波浪不会累积成一个类似疯狗浪或是海啸的状况。当我们这个小的浪可以很顺利的很快速的把它压抑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它不会走到一个所谓的恶性循环。因为很多的恐慌症的病人，他发作是他一开始紧张的时候他就更加紧张，他觉得他自己快要发作的时候他就更加的焦虑，那这个焦虑呢其实就会好像骨牌效应一样，这个浪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后来就变成海啸了。这个恐慌症其实在情绪上来讲就好像是一个情绪的海啸一样，就席卷过来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让我们的情绪可以安抚下来，可以平缓下来，可以舒缓下来，不要让它后续有一个骨牌的效应发生，这样的方式会有效于控制这个恐慌的一个发作。
是，非常谢谢吴医师在节目当中非常精确的跟我们解释恐慌症的情况。那么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很多不论是忧郁症、恐慌症、焦虑症啊，或者是躁郁症这种情况，那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会询问说，那像症状如果很严重的话是否该服药控制呢？那么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注意哪些地方，以及它是否有一些的副作用，有关于这些服用药物的问题呢，我们会继续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谢谢吴医师。
谢谢大家。
是，亲爱的朋友，那么我们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见。